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22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新闻。美国表示，乌克兰总统和反对派达成的结束政治危机的协议非常非常脆弱，需要全球的支持。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五说，由于发生的暴力和死伤，街头的反对派很难接受这项协议。奥巴马总统星期五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打了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这位官员说，双方都同意有必要迅速实施这项协议，鼓励各方避免暴力。这位官员还说，普京表示俄罗斯希望参加实施协议的过程，他还谈到稳定乌克兰经济的必要性。联合国一位发言人说，潘基文秘书长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亲自对这份协议表示欢迎。他说，潘基文赞扬妥协精神。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和反对派领导人星期五签署了协议，规定恢复2004年的宪法，限制总统权力，成立联合政府，以及提前举行选举。被监禁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佩洛兹敦促他的支持者不要放弃反政府示威。本周已经有至少8人死于反政府示威。佩洛兹星期五从他在加拉加斯的牢房里传出的一个给他妻子的字条中说，他本人很好，他呼吁抗议者要坚决反对暴力，保持组织性和纪律性。佩洛兹说，这是一场每个人的斗争。佩洛兹星期二向警方自首，马杜罗总统指控他煽动暴力，领导了一场美国支持的旨在推翻他的阴谋。佩洛兹和他的政党民意党抗议通胀率飙升、物资短缺和犯罪率猖狂。美国国务院说，称美国是抗议后台的说法毫无根据，这是为了转移注意力，避免人们注意到委内瑞拉政府无能为力解决该国的问题。委内瑞拉官员说，示威引发的暴力已经导致了137人受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会见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被激怒，并警告说这损害中美关系。星期五的会晤是私人性质的，不向新闻媒体开放。白宫发言人卡尼说，奥巴马重申了他对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的强烈支持。他赞扬达赖喇嘛以非暴力的方式在中国之内争取西藏更多自治。卡尼说，达赖喇嘛告诉奥巴马总统，他不寻求西藏独立，希望恢复与中国官员对话。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是在白宫的地图室，而不是在椭圆形办公室。传统上，美国总统都在椭圆形办公室和世界领导人举行会谈。白宫官员说，布什总统把达赖喇嘛当作一位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宗教和文化领袖来接待。此次会晤之前，中国外交部敦促白宫取消会见，警告称将有严重的外交后果。年迈的韩国人在短暂团聚后，星期六含泪对他们在朝鲜的亲人道别，这是他们自1950年代韩战离散后首次彼此见面。这次情绪激动的团聚星期四在北方风景秀丽的金刚山度假胜地开始，82名韩国人和180名朝鲜人度过时光，重温亲情，交换礼物和分享对方从未知晓存在的家庭成员的照片。第二批离散家庭将于星期天在这个度假地团聚，这是3年多来首次举行的团聚活动。由于持续存在的政治紧张局势，之前曾有几次团聚活动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加拿大冰球队连续第二天挫败美国队的金牌梦。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习近平上台之后，有人说他是说毛的话走邓的路。2月19号呢，是邓小平去世27周年。今天的焦点对话，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号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领导人。特别节目分为三部分，一谈他的性格和人品，二谈他的历史功过，三谈他对今天中国的影响。参加这次特别节目的三位嘉宾是独立思想家王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邓小平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两度被《时代周刊》选为年度风云人物。这个身材矮小、四川口音的中共领导人，影响了20世纪后期几代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他不仅在中共党内享有极高的地位，在国际社会呢，也赢得了相当的尊重。那么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个性和为人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一面？今天我们首先来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的讨论。好，首先想请各位呢用一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邓小平的这个个性的特点。先请王康先生来跟我们说一说。
毛泽东已经死了38年了，邓小平也去世17个年头，但是我们还要不断的来评价这两个人，这也许是有时候评价的很面红耳赤的大众肝火。可能是中国特色。毛泽东说邓小平这个人是柔中带刚、绵里藏针，所有的人物，尤其这种历史上的大人物，他们都是历史的产物。邓小平呢活了93岁，在少年时代在他的四川广安农村里面，他的名字叫邓志胜，后来改为邓锡贤，名字非常大了不起，但是如果没有后来的经历，他就是一个农民而已。他对于大的一个改变，首先就是到了欧洲勤工俭学到法国，到法国5年时间，从1920年到1925年，在法国他受了法国大革命的流风雨响的影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法国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中共产党的旅游支部，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大量的刻写了共产党宣言，然后就是他转往莫斯科，先后入读这个斯大林大学，后来到中山大学学习，成为一个列宁主义者。他在自己的履历上面自己说，我是在莫斯科完成了共产主义的洗礼，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无产阶级的这个解放事业。但是呢，正在莫斯科期间，刚好是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经济政策就是用资本主义的一些办法来拯救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所以当时布哈林有很著名的口号，号召这些农民们、资产阶级们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说只有白痴才说我们永远需要贫农。那么布哈林的这个话后来实际上是邓小平改革的一个榜样。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我们不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的先富起来，都是吃到布哈林的遗产。布哈林在1938年被斯大林枪毙之后，这些利润成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状。但是呢，后来这个邓小平呢，实际上是在法国和俄国变成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然后27年回到中国来，经过22年的和国民党的两次腥风血雨的内战，8年抗战，然后4年之后成为毛刘朱周陈林邓，成了中共的核心成员之一。后来他干脆成了中国的 number one。这个邓小平是共产党里面很少有的几个有共产主义的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历，有一定的世界视野的政治家。你比如1960年这个中苏的那个中共中央回答莫斯科的苏共中央的那个公开信，9评就是邓小平主持写的。1963年他到莫斯科去和赫鲁晓夫唇枪舌战2个礼拜，回来之后受到毛泽东亲自率领5000个人士到机场去欢迎他。1974年他作为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在纽约在联合国第6次特别会议上面发表 演讲也是邓小平。我觉得邓小平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他是一个属于右翼人物，跟布哈林、跟捷克的斯南斯基、杜布切克、跟匈牙利的达喀尔和纳杰差不多属于这样。但是邓小平又是一个强人，又是一个铁腕人物，而这种铁腕和强硬主要是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共掌权之后在党内党外的长期的腥风血雨里面所形成的他的一种性格。
好，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
邓小平的这个为人内向，个性很强，可以说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呢是强硬，第二呢是全变。毛泽东呢对他的评价呢，第一是钢铁公司，第二呢是绵里藏针。我觉得这两点呢是邓小平能够在他政治生涯中三起三落，成为打不倒小个子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邓的强硬呢，可以说他意志坚定，同时呢，也可以说他固执、刚愎自用，啊，这个他的话呢，这个在文革中，他可以跟毛泽东顶，可以跟江青对着干，六四镇压的话呢，更是显示了邓的这种强硬和这个狠劲儿。当年袁世凯不敢做的事，蒋介石不敢做的事，毛泽东没有做的事，邓小平干了。那么邓的另一个这个特点呢，是这个善于权变。深谙的话呢，这个韬晦和这个深谙韬晦和这个权变之术。那么文革中，他呢在这个向毛泽东这个保证永不翻案。
高文谦先生那边好像有点技术问题，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您那儿来。高文谦先生，现在听听小农的看法，小农对于邓小平的这个性格的基本的把握是什么？
我和高文谦先生看法非常接近，我用这样八个字来代表，就是善于变通，绝不认错。他的善于变通最大的例子就是他用建设资本主义制度来拯救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这个做法会让马恩列斯毛气得发疯，但是对中国的进步有利，所以反而成了他最大的功绩。他的绝不认错不仅仅是对共产党的制度性失败不认错，对他自己历史上的各种错误他也从不认。比方讲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大跃进的副帅。刚才王康先生提到反修的时候，邓小平是主持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主要的负责人。另外在六四等等问题上，他也都是一个主要的执行者。所以在这些面，这个他历史上犯过的所有错误面前，邓小平从来不认。他历史上有过两次假认错，一次是给毛泽东写认罪信，一次呢是给华国锋写效忠信。但是毛泽东和华国锋全上了邓小平的当了，他是假检讨换取他们的信任，然后后来秋后算账。邓小平如果不变通，那么他就不可能后来掌权。他如果这个真认错，那么邓小平也就不会有他的成功。
好，王康先生，我知道您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你觉得这个邓小平跟毛泽东有很多非常大的区别，那么您跟我们说一下，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毛是一个所谓斯大林说他是一个人造黄油的社会主义者，他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一生做了之前没有到西方去过，毛的基本的东西是秦始皇那一套，他赞扬秦始皇，他是严格说是斯大林加上秦始皇，就是东西方的专制主义的一个集大成者。这个是基本上是稍有头脑和历史常识的人都是会得出这个结论的。而且毛的他的那个掌权统治中国27年，中国苦不堪言，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他是绝对大权独揽，绝对的实行个人独裁。第二，他是不断的强化所谓的阶级斗争。第三，他是不断的推行这个大规模的长时间的群众政治运动。第四，他是加速高超速的工业化、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和核工业化，老百姓苦得要命。然后他在对外，他输出战争，鼓吹革命，尤其在57年莫斯科这个大会上面，他公开的鼓吹世界核大战。中国死掉一半人口也无所谓， 所以毛那个时代可以简单给他概括，就是革命、造反、破坏。邓呢，在很多方面跟他不太一样。邓上台之后，第一是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把毛时代的冤狱遍地的情况基本扭转过来。另外就是邓呢不搞阶级斗争，而搞所谓经济建设为中心。另外邓基本上不搞个人崇拜。另外邓对国际上的世界的问题，他提出来以和平和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这个让西方人当然很受用。总的来说，我觉得毛泽东代表了中共内部的哈极端的那种反动、极端的黑暗和极端的邪恶的力量，而邓相对开明。如果没有六四，甚至他算很开明的人物，他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他都属于开明派和右翼的代表人物。
待会儿我们在第二部分还会继续讲到这个邓小平的功过。那么我想再从回到邓小平的这个个性和人品，那么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就是说邓小平的个人品德到底如何。那么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对邓小平是赞赏有加，那么毛泽东为何欣赏邓小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先说一下毛泽东为什么欣赏这个邓小平吧。有两个原因。第一的话呢，邓小平在30年代的时候呢跟毛泽东一块挨整，成为毛派的头子，这是毛很看重的。第二点呢，邓的个性呢跟毛非常相像，所以呢毛认为他呢办事果断，关键时候的话那一刀能砍下去，这是毛的话呢非常欣赏他的这么一种地方。那么这里面呢，他怎么样子跟毛这个到江西去成为毛派的头子呢？这里面有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什么呢？当年呢邓小平呢是百色起义的领导人，结果他临阵呢当逃兵，那么到了江西去以后呢，因此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坐了冷板凳。这个他本来是一个方面大员，那么到了江西去以后呢，仅仅是当了一个中心县委的书记。不过这个东西呢也让邓小平的因祸得福，因此跟毛搭上了线，成为他后来政治上发迹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我再说一下邓小平的这个为人。邓小平的这个为人呢，我觉得那是这样子。他的话呢，这个待人的话呢就是不是那么厚道啊，待人处事呢相当冷酷，可以说是刻薄寡恩。这从呢他对待两个老搭档刘伯承跟杨尚昆这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那么官方呢一直宣传呢刘邓大军，说呢刘邓之间放不进一个顿号，其实并不是这样子。58年反教条主义批刘伯承，邓小平是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还要加温，因此呢刘伯承本来眼睛不好，在眼压非常高的情况下呢，他还要去连夜写检讨，而且在全军这个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话呢，被人搀扶着到讲台上，就是这个念稿子，这个眼睛都贴到稿纸上。这个东西呢很多党内的这个高级干部都记忆犹新。那么呢更令人寒心的是呢，邓小平在文革以后掌权之后呢拒绝给刘伯承平反。这个刘伯承的儿女刘北航他们就公开表示说，不给刘伯承平反的根子就在于邓小平。那么当时呢这个刘伯承很多的这个下属啊，像那个军中的这个李达呀、萧克呀，这些人呢给邓小平去写信，要求给刘帅平反。那么呢刘伯承听到后呢说呢，你们是啊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
好，听听沈小龙先生的意见。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邓小平的个人的人格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也是用8个字来归纳邓小平的个人品德，就是重利轻义，心胸狭隘。重利指的是他在处理问题上，国际关系、国内方针还有人事关系，他都是重实际利益。轻义是他的价值观里头没有道义，没有道德，这也我们从所谓邓小平理论里也看得很清楚。那么心胸狭隘呢，指的是他在抓权保权方面对其他的任何人都怀疑，而且呢报复手段很辣。胡耀邦因为在1986年赞成邓小平退休， 因此得罪邓小平，被邓小平立刻弄下台了，这大家都知道。我讲两个大家不知道的例子。1984年，耿飚和黄华当时在香港驻军问题上发了一点言，不合邓小平的意，邓小平立刻就大发雷霆，对着香港记者把这两个人说得一无是处。结果黄华作为人大常委会副院长，曾经连续几年不敢上班，躲在家里头避祸。再一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的，就是李先念在这个邓小平上台以后，把赵紫阳安排成总理。李先念对邓小平很有意见，因为他想接这个总理的位置，没接成以后，李先念和邓小平之间就有了很大的嫌隙。邓小平对李先念非常怀疑。1986年全国人代会结束的时候，李先念到湖北代表团去看他的老乡，本来这是一个普通的会外的活动，但是当时邓小平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派驻湖北代表团的这个工作人员去监视李先念的言行，换句话讲，这个监视人可以为邓小平这个监视国家主席。那么下命令的这个人是邓小平的女儿邓荣，负责监视的就是我。所以我知道邓小平的这个行为。
好，陈晓东先生刚刚提到一些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内幕，那么我想再听听，就是说从民间层面，我们知道虽然邓小平在高层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劣迹哈，但是在民间我们知道，对于邓小平的这个感情可能还是有一些，而且对他的评价也有相当多的正面的因素。那么你如何比较中国民众对于邓小平和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感情和评价？简短一些。
每个时代对某个统治者的评价哈，好坏啊，是那些人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受害还是获利，一般情况是这样的。在毛的时代，对毛有感情的人应该是这几种人为主，一个是毛时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打手、积极分子、御用文人们，另外就是获利者。那么那个时候主要的人群来概括的话，就是城市里面的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比较拥护毛，除此之外我看不到还有更多人了。那么对邓来说的话，对毛来说，对毛反感的那首先是农民，因为农民死得太惨，几千万人会饿死掉了。在毛时代农民应该说是大为改善了，因为整个中国的知识界肯定不喜欢毛，而倾向于邓。60之后那又当别论了。另外就是中国人的一部分的海外的华人，港台的人、国民党人士，那肯定不喜欢毛。所以毛在中国民众当中的，如果说喜欢毛的人、怀念毛的人应该是少数，而且这少数人是代表历史的过去，代表中国历史的阴暗面。当然我不能说喜欢邓的人代表中国的进步，事实上60之后中国老百姓和世界人们也是一样，对邓的看法是大打折扣，对邓的本质性的那种那个灾难性的品格有可以说是得到一次深刻的一次教训。
好，最后我想再问高文谦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个中国所谓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呢一直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主旋律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邓小平的最大的政治同盟和对手是谁，尤其是他和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父亲习仲勋他们的关系的实质是什么，请你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个邓小平的这个最大的盟友呢，当然是邓小平时代呢，人家说邓胡赵三驾马车，但是邓小平的最大的政治盟友呢并不是这个胡赵，而是杨尚昆。那么杨尚昆呢实际上是他的两个都四川老乡，哥俩好。那么杨尚昆呢在这个帮助邓小平渡过六次难关，然后呢又陪同他一块南巡，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结果呢最后的话呢，就在邓小平听信谗言，在中共十四大前夕呢把他一脚踢开。所以呢从这一点上讲呢，邓在这个翻脸不认人这一点上讲呢比毛泽东做的还要过。那么现在我想重点来讲一下的话呢，这个邓小平跟习仲勋的关系。他们俩关系呢，他们俩实际上在建国之初啊都是大区书记，平起平坐。那么都是52年的时候啊五马进京的两匹马之一。那么呢邓小平因为告发高岗有功，因此成为最大的就获益者，而习仲勋呢就受到牵连。62年呢在整这个习仲勋的时候呢，康生呢 虽然是发难者，但是负责组织审查的处理的是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这个问题呢升格为什么呢？就是彭高席反党集团。那么文革后的话呢，习仲勋呢调到中央去，成为书记处的常务书记，那么成为胡耀邦的左膀右臂。这个在86年底，这个邓小平决定批胡耀邦的时候，党内高层只有习仲勋一个人站出来讲话，直斥这是逼宫，哎，因此呢得罪了邓，那个习仲勋因此呢也被免去实职，转到人大呢任这个闲差。而我今天呢也要想谈一个情况，就是呢就六四的时候呢，这个习近平呢同情，习仲勋呢同情赵紫阳，反对出兵镇压学生，因此呢更是犯了邓的大忌。六四后呢，习仲勋为了避祸呀，从离开京城这块是非之地啊，常年住在深圳。据一位这个了解习家和邓家的这个关系的朋友呢告诉我说呢，当时呢习仲勋呢心情非常压抑，对外呢扬称精神病，哎，但是邓小平呢仍不放过他，下令呢习仲勋身边的医护人员呢要照看好习老，一定要督促他按时服下这个治精神病的药。而这种药物呢副作用非常大，吃下去之后的话呢，这个浑身不舒服，人发呆颤抖。但是习仲勋呢为了保护家人，特别是已经正在从政的习近平，强吃下去，以免呢引起邓的怀疑。从这件事情呢可以充分看出呢中共政治的这个残酷。习仲勋呢最后临死前呢留下遗言，不进八宝山。
好，有关邓小平的性格和人品呢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很快要谈一谈邓小平的功与过，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邓小平的一生呢，纵贯中共党史70多年，经历了多番的大起大落。虽然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中共和国家最高职务，但是在20世纪后期呢，掌控中国政坛多年。有人把他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引领中国走向高速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道路。也有人把他称为六四屠夫，以血腥铁腕镇压民主潮流。他的白猫黑猫论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僵化，但其政策也为中国社会留下了诸多的后遗症。那么邓小平作为领导人的功过是什么？留下了什么重大的遗产？这一部分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他的功与过。那么说到邓小平，很多人肯定首先想到六四镇压，而今年呢恰逢六四25周年。那么六四镇压到底体现了邓小平作为领导人的什么样的特质，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和影响？我们首先请陈小农先生来分析一下。
镇压呢是军队违法军管，然后迫使文官政府默认这个军管的直接结果。那么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如果军队首脑未经政府和国会的许可擅自调动军队包围首都实行戒严，在其他国家都会被认为是政变。但是这样的事情就当时在北京发生了。邓小平实际上在1989年5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悄悄离开北京，背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擅自呢到外地调兵去了。按照中共党章和中国的宪法，调军队调动必须要获得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的许可，特别是实行军管和戒严。但是当时邓小平把这两个机构完全瞒住了，最后是逼着军队已经兵临城下包围首都之后，逼着这个政治局认可这个决定，同时迫使人大常委会闭嘴。那么我们都知道，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是党和军队一把抓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用枪指挥党只有一次，那就是邓小平。所以在国际共应史上，邓小平的这个举动留下了一个相当恶劣的记录。
好，高文清先生，您觉得六四事件的这个遗产到底和今天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这个毛泽东呢，讲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邓小平呢一生也办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就是六四镇压。那么呢，六四镇压这个事情本身呢，就是反是邓的话呢，也用可以这样说吧，把话稍微展开一点，就是呢，这个六四镇压呢，本来是邓的话呢，他这个是改革开放，但是邓呢，他一个人的话呢，他是集中共改革派和保守派于一身的这么一个人物，六四镇压就是这种内在矛盾的这么一种反应。那么呢，邓小平在80年代主政的时候呢，经常左右摇摆，与其说呢这是中共元老像陈云这些人的掣肘，但是呢，其实就是这种内在矛盾的反应。邓呢是一个新旧参半的人物，他呢开创自己的时代，同时另一半呢又留在毛的时代，因此呢，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六四就是这么一种矛盾的这么一种最终爆发的那个产物。陈云当时在六四之后，高层内部议论邓小平，说呢，这个89这个学潮是邓小平10年右倾的结果，这个六四镇压是一超左倾盲动的这个结果，所以呢，这个六四镇压呢，可以说呢，带有邓小平相当鲜明的个人特色。
好，
那么的，如果换句话说呢，如果不是邓小平，而是陈云、李先念、这个王震、这个这些人、彭真这些人当政的话呢，未必下得了手。而这个六四的这个影响啊深远，它是中国维稳体制开了维稳体制的先河。
好，高文清先生
一直延续到现在。
好，高文清，我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
邓小平一生当中有3到5点。有3个不可原谅的劣迹，第一就是57年反右运动，他实际上是57年反右运动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小组的组长，他在1957年的9月份那个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里边呢，给反右运动定性。另外，在五七运动后来五七那个右派分子平反的事情当中，邓小平表现出一种极其不诚实的政治品格，他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只是严重扩大化而已。有559,957名右派分子，后最后留下5名，张伯钧、罗隆基、什么楚安平这几位人，然后证明反右是必要的，这个是开天下，玩笑式打击。第二呢，就是他在80年代，他本来可以进行非毛化，当时众望所归，在大量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毛的这种罪过越来越为党内外人士所知道。而且这种呼声、这种意愿非常强烈。如果邓真正是对历史负责任的话，他本来可以把毛把他请进历史当中去。但是邓居然采取机会主义的这种路线，像高先生说的一样，他是另外一只脚还踩在毛的那个阴影里边的。他在接受法拉奇的意大利记者采访的时候，第一个问题他就说：“毛泽东的像要永远挂下去。”这个给后来的所有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六四一直到现在，中国始终被毛的阴影所拖住，邓小平是难辞其咎。以上就是六四，今年是25周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可耻的事件。这是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先生说的，杨宪益是翻译《红楼梦》给英语的，他完全不问政治。六四之后，老先生实在忍不住了，接受 BBC 电视台的采访。中国历代反动的政权从来没有对手无寸铁大学生和普通民众这种屠杀，而且他指出来，他们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陈希同四命四川人四位，真是我们川人的奇耻大辱啊！他们把这个国家军队变为自己的私家部队，他们这个罪过要载入史册的。今年25周年，我想哈，想起这个六四啊，我们痛心疾首。
好，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我想请各位在发表评论的时候稍微简短一些，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议题需要讨论。那么我想提一下，就是说我们再回到邓小平的功方面，那么他的一个最大的功绩就是说他是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您觉得这个称号是不是实至名归？
可能有点问题。邓小平被誉为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只能说他在大方针上是这样做了，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邓小平理论，实际上他的理论只是规定了哪里不许去，但是他的理论里从来没有关于改革开放的蓝图，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总设计师在大政方针上是不清楚的，是模糊的，或者说他自己也稀里糊涂。那么如果说邓小平直接参与改革，我想大概有一件事是现在邓小平自己和他的家人都不愿意提的，那就是1988年邓小平以军委主席的身份擅自宣布中国要实行价格闯关，就是要实行价格改革，要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把全国的价格突然放开。那么这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做的错误的决定。当时赵紫阳实际上是反对这个做法，但是他没有办法抵制。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决定失败了，失败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抢购导致了陈云等人趁机这个推翻了这个决定，另一方面陈云的属下姚依林编造了一个蒙邓小平的方案，把这个邓小平的价格闯关方案变成了调整5-6种商品小幅度价格的方案，所以让他无疾而终了。结果邓小平失败了之后自己不肯认错，要赵紫阳带他出面去承认错误。这件事情对64的引这个爆发也起了很不利的作用。
好，再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那么您觉得邓小平在政治方面的政治改革主张方面又怎么样呢？是不是至少他是主张政治开放的？您的看法是什么？
刚才呢小农呢讲他是不是总设计师，我觉得话呢他不是，这是一个溢美之词了，官方的，实际上他是个总拍板师。哎，实际上呢在这个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在那冲锋陷阵，在这个经济改革上主要是赵紫阳大进大出，两头在外，这套思路的话呢一直沿用下来。邓小平呢就是个拍板，刚才小农讲了，拍板的有的时候呢也拍错了。那么至于他在政治改革上，他的最有名的讲话呢就是80年的时候呢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这个改革。其实呢这种说法呢实际上呢这是他的一个权宜之计，他的具体的针对性呢是针对华国锋。那么一旦达到目的之后呢他就把这套东西就给收起来了。那么当时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实际上呢文革结束以后整个80年代最宽松的时期不是邓小平时代，而是华国锋的主政时代。
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评价，刚才我们提到中国民间对于邓小平的评价，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实际上对于邓小平有非常高的评价，包括美国的前总统布什和卡特，那么还有什么英国的首相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西方对于邓小平的这个评价如此之高，甚至比一些中国的这个学者，了解中国党史的学者评价更高？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西方人呢向来是误读中国，西方要了解中国要走很漫长的道路，不光是邓小平，毛泽东1976年去世之后，整个西方大国的元首，联合国的那个秘书长对毛的评价呢，可以说叫做肉麻。简单说就是，耶稣基督以来2000多年以来，没有第二个人像毛泽东这样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进程。一直到毛的罪过慢慢的为西方所了解之后，然后西方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人物。所以到2000年，《新闻周刊》评价20世纪三大暴君，毛高居榜首，因为他整死了3900万中国人，他饿死了4300万他的同胞。那么邓小平呢，慢慢的浮出水面，让西方了解，因为邓小平是唯一的一个第一个访问西方的中共领导人。1975年访问法国，他的爱丽舍宫用法文高呼“中华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然后1978年访问日本，他的提出的时候，向伟大的、智慧的、勇敢的、勤劳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尤其是1979年，他的访美，那宣写给邓旋风。他在德克萨斯戴那个什么牛仔帽，他参观休斯顿的宇航中心，他去和福特的、通用的那些大老板们碰杯，而且公开的说我们要欢迎你们来投资，我们太需要你们的资金、你们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他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他公开的鼓吹中国愿意和西欧和美国团结起来，共同制服俄国这个北极熊，这当然迎合西方的这种好感。西方需要做生意，需要遏制苏联，而且西方人说这个人不太像共产党人了。邓小平在这个方面做戏、做秀是一流演员。但是64之后，整个西方对他的评价，完全被80万代表人物就是费正清，一辈子同情中国革命的这个美国头号的汉学家，痛心疾首。 他说我一辈子对中国的研究完全是错误的，我放弃我以前所有的学术观点。
好，我们再请高文杰先生说一个，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提到六四，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说邓小平以这个他并不是中共和国家的最高职务领导人，但是他搞掉了两位中共总书记，一位是胡耀邦，一位是赵紫阳。那么他为什么清除他们？请您简短一些。还有就是对后来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
呀，这个胡耀邦呢是中共党内最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赵紫阳呢是中共党内具有新思维的领导人。那么的话呢，邓胡赵他们三个人的合作呢，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蜜月期。但是这种破裂，这种合作的破裂呢是必然的。根源在哪儿呢？就是胡耀邦之子呢，这个胡德华呢说过一句话，就是根源就在于这个改革是为了党还是为了人民。那么邓小平呢，正是因为不允许胡赵他们把人民的利益置于党之上，才把他们搞下去。
嗯，好，程晓农先生，邓小平的这个垂帘听政，刚才我们提到他搞掉这个胡赵哈，他的这个垂帘听政和这个你刚才提到的枪指挥党，对于后来的中国体制，尤其是最高层的这个权力交接，你觉得最后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后续的影响后遗症？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有两个最大的后遗症，第一个就是，从邓小平的枪指挥党开始到现在，甚至到今后，中国始终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单纯的文官政府始终在中国没办法控制局势，所以中国今后任何的政治进步都只能克服这个障碍之后他才谈得上，而如何克服始终是一个最大的麻烦，这个麻烦是邓小平种下的。第二个遗产就是退休的常委，政治局常委总是能够对现在的在位的人说三道四，这个问题也是造成中国的政治不断的有各种过去的痕迹。
好，但是我们知道刚才大家好像提到邓小平到了六四就截然而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呢，在六四之后邓小平又搞了一个南巡，那么他的这个南巡的目的呢，就是为后面的这个经济改革护航。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你觉得邓小平当年南巡的重大的意义是什么？
邓小平也许六四之后意识到，他既是六四镇压的拍板人，同时他也是六四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输家。那么苏联亡党亡国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个他最后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既然苏联的亡党亡国了，还坚持什么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是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宣布苏共下台之后不到一个月。这个时间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他这里面一个是大谈所谓韬晦，要稳住阵脚，要什么样，同时他就谈所谓不要分信色信资，中国搞市场经济。但是邓的九二南巡讲话之后的所谓的改革已经不是六四之前的改革了，在这个之后邓小平再也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任何形式上提出经济领域之外的任何改革了，所以他就造成了两种东西出现，一个是中国一个贪得无厌的一个权贵集团出现在中国大地上面，一直到现在他们居然支配了中国的命运，另外就是中国整个知识界和中国一代大学生们的理想主义完全被粉碎掉了。
好，邓小平的功过呢我们现在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很快要谈一谈邓小平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影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之后呢，首先视察深圳，呼应邓小平的九二南巡，而他上台之后的所作所为也被一些分析人士总结为讲毛的话走邓的路，由此可见邓小平对于中国影响之深远。那么邓小平的政策与理念为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和后遗症？当今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和邓小平时代有什么异同？他们应该从邓小平身上学到什么摒弃什么？这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我想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来给我们高文杰先生来分析一下，就是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后首先去的就是深圳呼应邓小平，那么为什么他首先去深圳而不是比如说韶山或者西柏坡或者其他地方？那么你的解读是什么？
就是呢，习近平呢有意向外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表示呢他是邓小平的真正的继承人，改革开放的方向呢不能够变。这个呢是这个习近平呢他非常希望能够让外界解读，他上台之后呢，虽然的话呢这个高举毛旗，这个但是呢他实际上呢是这个虚毛实邓，因为共产党的这个庙堂里面都有两尊神像。一个是毛，一个是邓。毛呢是正国正党之气，邓呢是官方的治国的指导思想。那么毛的这一套呢不能当饭吃，那么只有邓理论呢是可以的话呢，这个治理国家能够维持这个一党这个专政，哎，这么一个局面。因此呢，这个就是习近平有意向外释出的信号。
好，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人的评论，习近平是讲毛的话走邓的路。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您认为这种观察是不是准确？从习近平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是不是在这样做？那么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习近平在至少在国际战略方面，他是貌似追随，实则背离。邓小平留下在对外关系上的主要的两大遗产是一个搞好中美关系，他当时有一句名言，说我去了美国之后哪里都不去了。第二句叫做这个疏离和苏联以及俄国的关系，这个和他过去反修有一贯连贯性。他也有一句名言叫做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动，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别想着去复兴什么马列主义。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实际上正好走了相反的路，他现在是在挑战美国，靠近俄国。我想他这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他沿着现在的方向走下去的话，那么就证明他对邓小平的国际关系、国际战略方面的所谓的追随其实是空的、假的。
好，再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你觉得这个习近平承袭了这邓小平的哪些最大的特点，又有哪些最大的不同，跟我分析一下。
我不太了解习近平这个人，但是我觉得什么说毛的话走邓的路啊，这个在历史逻辑上都是错误的。毛不仅在实践上是错的，毛的言论也基本上是错误的，包括什么风景这边独好啊，这一套都是屁话。他那个做这个事的时候，中国能饿死几千万人，什么叫风景这边独好？邓的路按照邓自己的这个标准来检验的话，也是没法走的。邓在接受这个法拉奇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两个话，说我们的这个政策如果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的这个道路选择如果真是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登上这趟邪路了，我们就错了。那么六四之后，中国岂止两极分化，中国岂止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严重的多了。按照这个两个标准来看，邓的整个这一套真是走上邪路了。所以毛的话也好，邓的路也好，都是不能再走的。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走自己的道路呢？这个星球上值得中国人学习效法的多得很嘛。美国这些国父们之所以伟大，200多年前就给美国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宪法，然后再确保这个新生的新大陆能够绝对不犯专制极权主义的错误。俄国也可以汲取教训了，中国的孙中山、蒋中正，尤其是蒋经国晚年，这些道路都是可以吸纳的、可以借鉴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毛的话和邓的路都可以不管，应该走新的道路，重新开始。
好，高文天先生，刚才您在这个第一部分提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习仲勋，就是习近平的父亲，和邓小平的这个个人关系里面一些不为人知的这个细节哈。那么从里面来看，实际上习仲勋和邓小平的这个关系实际上有非常大的这个怎么说呢，不愉快的地方，很多不愉快的这个因素。那么你觉得从个人层面来讲，就是说习仲勋和邓小平的这种关系对于习近平可不可能是否产生这么什么样的影响，你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觉得习家呢虽然有许多不便为这个外人道的心酸，但是不会影响习近平高举邓旗继承邓两手硬的遗产，因为在旧党保全的问题上，习和邓是一致的。正如的话呢，当年文革的时候，邓小平是文革的受害者，自己的长子邓朴方自杀未遂，高度瘫痪，但是邓复出以后的话呢，仍然 要这个高举毛旗，通过写这个历史问题决议，重新把毛的历史地位确立下来，定于一尊，这个道理呢是一样的。
好，我们知道邓小平呢，他一两个最大的理论上的基础，一个是呢，一方面是讲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种实用主义；一方面呢，又是强调这个要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就是说前面是实用主义，后面呢又是有一个政治绳索来把这个道路给绑住。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两个理论为对今天的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我想请各位分析一下。首先，请陈小龙先生分析啊，您觉得从经济层面来看，为中国的这个？就是这个实用主义加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绳索为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中国老百姓十几年前就对邓小平理论有一个简单的概括，非常有趣，叫做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四只鸡。一块石头是摸石头过河，两只猫是黑猫白猫，这个三条鱼是三个有利鱼，四只鸡就是四个基本原则。那么这个三只鸡和这个三条鱼和四只鸡呢，都是政治绳索，规定了哪里不许去。但是我们要看一块石头两只猫呢，我们实际上看不出来它要到哪里去。实际上，邓小平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这个猫也好，石头也好，那谈的都是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目标。它的麻烦在于，邓小平实际上走的是建设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但是讲的是坚持社会主义。所以呢，他自己有一个最大的矛盾，就在于做的不能说，说的不能做。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一种口是心非的状态，所以他必须要用实用主义来掩盖他所谓改革的真实的走向，那就是走向资本主义，要用资本主义救共产党。那么这样的话，他成功的是回避了意识形态合法性这种问题的挑战，但是扭曲了全社会的价值观，那就是全社会这个大家都走向捞钱去，那么其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这个社会秩序混乱。我们现在看到了，对中国来讲，这个邓理论确实使得中国慢慢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它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了，但是中国也同时出现了社会混乱、这个道德沦丧的局面，所以可以讲，中国成功是成在这个不好的邓理论上，失败也是失败在这个理论上，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好，那么再请王康先生来说一下这个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对于中国这个文化道德伦理社会造成什么一些什么。
毛泽东的邓小平从个人品性和脾气来看，可能跟毛完全不一样，他不喜欢毛的那套狂热的意识形态，那套意识形态乌托邦，所以邓呢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所谓的这个猫论啊，这个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个在某种意义上面是改变了中国的这种毛式的，就是狂热主义的这种虚焦啊，这种混乱和这种破坏。但是呢，它带来了就是整个民族的这种功利化、这种权主化、这种道德的沦丧和精神的颓唐。另外就是思想基本原则，思想基本原则显然也是个功利主义意义上的，它的为了维持和巩固这个政权，而不是真的更相信有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东西。现在看起来，不管是白猫黑猫还是思想基本原则，都是实用主义的意义上面的东西。但在这个意义上面，邓不是一个思想家，而像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国于天地必有余力，它确实需要一套全民族基本认同的思想文化道德的基本的价值，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一个好的一个制度，当然就是一个宪政制度。但在这个方面，从知识结构、从他的人生的经历、他的整个的国家哲学这个设计上面，他完全不具备。
嗯，好，高文先生，从政治层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邓的这个遗产后遗症。
邓小平的片面改革和实用主义呢，造成了中国今天权贵主义这个这么一个畸形社会。可以说呢，邓小平解决了毛时代的这个贫穷问题，但是呢，他所制造的问题呢，恐怕一点不比毛时代少。那么可以这样说，毛时代呢是从左的方面，毛的文革是从左的方面，邓的改革是从右的方面，两个共同合力的结果，使得中国社会的话呢，道德沦丧，这个人欲横流，这个贪腐这个遍地，这个社会不公，贫富悬殊，造成这么一个局面。邓的这么一种那个邓的治国的手段 和这个发展模式呢，实际上对于中国今天来说已经走到了尽头。
好，最后我想问一下王康先生，就是我们知道邓小平去世已经那么多年，那么你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和当时邓时代有什么最大的区别？那么今天的领导人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和邓时代又有什么不同？
如果说邓的遗产对中国发挥影响的话，现在看起来他的负面的这种因素越来越加重了。中国现在的危机显然比六四之前要严重的多，它是真是一种总体性的、结构性的、一种制度性的、无所不在的危机。连中共的高层领导人都不断地谈到“亡党亡国”的这个四个字了，可见问题之严重。那同时，中国又呈现了让人比较乐观的形象。最大的，我觉得一个变化就是，邓小平时代完全不具备的，居然中国有6亿人口是互联网的用户。那么，通过这个高科技，通过这个信息时代的这种信息对知识的这种信息的接纳，中国很可能产生一代完全摆脱毛，也告别邓的时代的一代新的一代中国人。这两种情况，就中国的悲观和乐观始终并存在中国土地上面。我能力有限，我看不出来哪面站的绝对的上风。我们是既忧患，我们有谨慎的乐观。
好，陈小龙先生。
完吗？
程小龙先生，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呢，需要从邓小平那里吸取一个很大的教训。我把它归纳成四个字，叫做果断乱为。果断大家都知道了，但是邓小平的乱为很多人不知道。邓小平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经常是会玩弄制度，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比方讲，这个在他当上台以后，他把中央总书记应该管辖的中央办公厅下属的涉及最高领导人个人安全的警卫、机要、保健等部门完全从中央办公厅拿出来归他自己来控制，结果中央的总书记、历任书记的安全都捏在他的手里头。他当时到十三大以后是个普通党员，这种乱为的结果造成了中国后来政治上的一系列问题。现在邓小平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如果现在在新的这个个人集权的情况下采取强人治乱世的这种思维，他可能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会把问题搞糟。因为强人只能像邓小平用强人治乱世，他只能造成邓小平那种结果，就是其他的所有领导人对他高度恐惧。当然是不再挑战他权威了，但是这种恐惧并不能自动解决中国现在的经济社会多种问题。
好，最后还有高文先生一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邓小平时代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一分钟。
今天我们呢，评价邓小平，实际上邓小平的历史结论呢，还并没有最后尘埃落定，取决于今天中共的领导人以习近平为领导的这个为首的中共领导人他的所作所为。如果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能够的话呢开创一个历史新局的话，邓小平的评论是一个方面。那么如果他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拒绝这个历史潮流，最终的话呢导致共产党崩溃的话，邓小平的话呢将是中国这场乱局的始作俑者，将会负历史责任。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有关邓小平的这个特别讨论呢，到这儿就不得不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程小龙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峰3.com， 获取赛风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